请大家记得我们下一个星期日星期日都是要教宗，同埋星期日晚我哋系会有呢个圣经嘅研讨会，因为系第二个嘅星期日，咁所研讨嘅经文咧就系我哋今晚所学习嘅经文，咁嗰个嘅摘要同埋讨论嘅问题咧都已经系印好咗喺楼下接待处，请大家都可以系去索取。今晚其实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上个星期三晚嘅续集。好感恩，我话我今次系重温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呢一章嘅经文，而系得到好丰富嘅教训。有啲实在系我以前系冇好仔细思想过嘅真理。而且我觉得实在在这个时候也是一篇很合时的讯息，因为现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真的面对很多很动荡的时刻，全球的政治经济问题是相当的混乱不稳定。我们就说加拿大本来都是一个最讲求和平的地方，近来的政治趋势似乎都会令到有人是有不安，因为加美的关系从来未试过是这么恶劣，甚至实在是影响经济影响民生。刚刚上个星期大家都看到新闻了，中东刚刚就是发动了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现在都仍然是陷入相当紧张的状态，其实是影响着周边的国家的居民，他们都很没有安全感，很多人或者想离开，但是又面临真的很不明朗的前景。实在就俾我哋思想到主耶稣喺圣经里面预言到世界嘅末期，就係会有各种嘅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呢啲咁嘅情况，实在係越嚟越真实嘅、更严重嘅喺我哋嘅眼前呈现出嚟。而且好多人我思想嘅就係因为受到战乱的伤亡、无辜的受害，而造成人与人之间实在有更多的纠纷、冲突，也都产生很多的仇恨和报复的心态，造成有更大的伤害，就是令到人与人之间失去互信、互爱同埋平安。所以我哋喺末世嘅时代，我哋真係要更加注目仰望我哋嘅主耶稣。就好似上星期我哋學習呢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嘅作者就係点样勉励昔日嘅信徒，就係要喺动荡不安同埋特别係为主受苦咁嘅冲击之下，係要更加坚持信心、坚持盼望，因为主耶稣就係我哋最稳妥嘅锚，我哋嘅依靠。但我哋点样有呢个嘅信心嚟到可以坚忍奔跑呢条天路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呢度由第一节至到第十三节，其实都是讲了有四个的重点，而上星期呢我同大家分享了呢就是三个重点，或者我都简单重温一下这三点。第一点就是奔跑这条天路呢 是要有坚忍的心智的，就是包括要除去一切的重担和罪的阻碍，以致到我们不会行下就退后、跌倒，而且 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继续向前奔跑，要跑到终点，跑到目的地，不可以停低，不可以放弃，因为如果不是呢，就是前功尽废。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注目仰望主耶稣，不要仰望其他的东西，不要看其他的事迹，因为主耶稣才是信心的始创者和完成者，即是说主耶稣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功劳，他亦都应许我们可以因为信他而能够得到从他而有的新生命和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若果注目于主耶稣呢，不分心呢，我们就可以凭信得胜。第三点，我们要为主经历和忍受苦难，因为在这个行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我们必定会遇着苦难，但我们遇着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的，要思想的，就是主耶稣怎样为我们受苦受难，主耶稣怎样忍受钉十字架的羞辱和痛苦，因为他深信钉十字架的背后，他是会有无比的喜乐和荣耀，所以他甘心信服至死。所以希伯来作者教我们，遇着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就是要记得主所受的苦是为了将来的荣耀，而之外另外我们还要思想的，就是我们要将我们所受的苦，所谓苦和主耶稣所受的作一个比较，因为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所受的苦是会变得很轻微，轻微到不值一提，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简单的就有三点，除了以上这三点呢，第四点呢，作者其实在这里由第十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呢，他是用很详细的篇幅是讲及关于管教的事情，所以我都是想跟大家读十二章，我是希望由第五节开始 读到这一章的收尾。新约264版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唔通你哋忘记上帝点样用劝仔嘅话劝你哋？佢话我仔啊，要留心主嘅管教，唔好因佢嘅责备而灰心，因为主管教佢爱嘅人，鞭打佢收纳嘅仔。你哋要忍受管教，因为你哋受管教系表示上帝待你哋好似待仔一样。边处有仔唔被父管教嘅呢？若你哋唔似其他嘅仔接受管教，你哋就唔系真嘅仔，系私生嘅。对于肉体嘅父，我哋接受管教仍然尊敬佢哋；对于灵性嘅父，我哋岂唔系要更加信服，为求得到生命咩？肉体嘅父随自己嘅意思暂时管教我哋，但上帝嘅管教系想我哋得益，使我哋喺佢嘅圣洁有份。我哋被管教时闷闷不乐，过后因受管教而经历锻炼嘅人，能结出平安嘅果，过正直嘅生活。为咁，你哋要将无力嘅手举起，将软弱嘅膝伸直，要为你哋嘅脚修直要行嘅路，使跛脚嘅不至于完全残废，反而重新得到力量。 第十四节，要努力同人和睦，过圣洁的生活，冇圣洁生活的人就不能见主。要谨慎，免至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好似一棵有毒的植物长大起来，危害人群，又好似以扫一样淫乱不健全，为一些食物就将长子的名分出卖。后来他想得到父亲的祝福，但是被拒绝。虽然他流泪想找补救的办法，但无法改变他已经做的事。你们不是来到一个可触摸的西乃山，好像以色列人闻到过的，那处有火焰、密云、黑暗和风暴，有号筒的响声和说话的声。人民听见此话时，就求不要再给他们听见其他的话，因为他们承担不起那些命令，说掂到此山的，即是使牲畜亦要用石将他钉死。那些景象真是可怕，以致摩西说，我战栗恐惧。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活上帝的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你们是来到上帝长子欢聚的场所，此长子的名已经写在天上。你们是来到审判万人的上帝面前，是来到已经达到完全的义人的灵魂处。你们是来到新约的中保耶稣面前，是来到所洒的血那处。此血表达的远胜过阿伯的血。你们要谨慎，不要拒绝那位向你们讲话的。那些拒绝在地上将神圣的信息传给他们的人，尚且不能陶醉，若我们拒绝由天上向我们讲话的那位，就更不能为无罪了。当时他的声震动地，但现今他答应，再一次，我不单止震动地，亦要震动天。再一次这句话明显表示，被造的物要被震动，被移开，等那些未被震动的流下来。所以我们要承受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要为承受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感恩。我们要照上帝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烈火。这里提到关于管教的事情，作者是特别很详细教导信徒奔跑这条天路，是必须要接受天父的管教。就好像这里刚才我们读第十节十一节那里说，上帝的管教是想我们得益，使我们在祂的圣洁有份，而且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即是公义平安。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他说除非我们呢就不是天父真的儿女仔女，除非我们是私生子，如果不是，做父亲的必定会管教他的仔女。事实上我们都很明白，今天谁做错事不听父母话的时候，是未试过被父母责备或者责打的呢？我虽然未打过，我相信都会被责骂过，因为这个就是很自然，做父母的他们关心仔女，就一定会提醒管束教导。不识我们的人一定不会很特别关心我们理会我们行事为人的后果的。 但是做父母就不同了，他一定很紧张很关心仔女的成长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愉快的，是不是正直的。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能够培养教导他们的仔女是成为良善的负责任的好公民。所以我们知道管教是很重要，管教的目的是包含管束、纪律，英文说 discipline， 亦都包含这个教育、训练 education、training。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必须要经历的功课。属灵的生命亦都是一样，一切管教的事情都是来自上帝，他为了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得到改过、改善同埋有进步。上帝的目的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做他听话他所喜悦的仔女。其实我们之中，我们做过仔女的父母，又做过父母的仔女，所以其实我们都很明白管教是一回什么事。但正如这一段的经文，它是提醒我们，它说肉身的父母就会有人的软弱的，因为人的管教就是不得完美的，有阵时因为是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私意来到去管教，是会有偏差的，有时会矫枉过正的。有些父母可能太过严厉、苛刻，但亦都有些太过宽松，又会容纵了。而我们都知道，这里亦都说到人的管教是暂时的，父母的管教对我们是暂时的。我们很知道啊，当子女一长大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到十几岁呢，父母呢的管教就开始失去功效的了。父母年老了，那你的管教就更加无效了。但是天父属灵的管教是永远有效，永远都是有益，永远都是最合适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要看轻，不要忽略上帝的责备、上帝的管教，或者我们说严厉的教训。虽然这里也都提到，他说管教就不是很受的，即是人是不欢喜听的，谁喜欢被人骂的呢？指出你的不是的呢？教训你，甚至是说剥你头壳，当然是不舒服的，或者真的痛的。但俗语要说打者就爱也，我就很记得昔日在教会有一位长者，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爱你打多你两下，他真的打多我两下。其实个意思即系话，管教就系一件好正面嘅事情，系出于真诚嘅关心、爱心。管教似乎好多时候又话责备，系一种好严厉嘅处理。但我又记得，中国人啊，传一句传统啊，传统嘅或者嗰啲成语啊、言语啊，佢话棒下出孝子，严师就出高徒。咁我要解释一下啦，棒下出孝子即系话打严打嗰啲，如果你打嗰啲仔女咧，佢就会变成一个孝顺嘅仔女啦， 严厉的管教其实就是说会生出孝顺的仔女。严师出高徒，就是严厉教学生的老师呢，就会呢是教出一些很杰出很有才能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学到节制啦、自律啦，凡事谦虚受教。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在家中在教会其实都是接受着相当严的管教或者教导。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饭是一粒声都不出的，不准讲话。在学校上堂或者见到老师亦都是要沉默不出声。我们学到的就是要尊师重道，在教会里面亦都学习要对长者老师的教导谦虚服从。但我思想今日在我们说一个很自由开放的社会，很多做父母的反而未必敢很严厉的责备仔女，因为怕伤害他们的自尊心，甚至会宽容一些他们不适当的行为，甚至坏的习惯。这些是不是怕承担管教的责任呢？当然我不是说赞成用一些高压的政策来到去做培训的工作，因为过分的严过严，很多时候我们在心理学上说是会压抑到个人发展的空间，也都会伤害他们真是有个不良的心理影响。但是调返转头，过分的放纵宽容一定会有那个滥用自由的恶果。主要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仔女不能够学习忍耐节制这些好的品性，相反是会很容易冲动，要做就做，想做就做，好没耐性，又不容易接受教导，更加很容易会产生一种自以为是的心态。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劝勉信徒要接受上帝的管教锻炼，是要警惕我们，上帝想我们在圣洁上是有份。所以管教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行举止，不知道很容易行差踏错。而一度，所以在第十二节那里作者教导我们，他说因此你们要将下垂的手、废位的膝挺起，修直要行的路，以致跛脚的不至完全残废，反重新得到振作。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振作，我们有软弱，我们行回正路，就算跌倒都可以因为接受管教悔改而得医治。所以上帝的管教、上帝的责备是对我们灵命有益的一种提醒，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接受呢？我就回想过去，实在有不少的人的确是因为拒绝上帝的管教，或者不信服道理的管束，不接受责备而离开这个道理，离开教会。圣经亦都预言在提摩太后书那里，末世的人多数都只是顾着自己，自夸狂妄 忘恩负义，不圣洁，任意妄为，爱献诺，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意。这都是提出在末世的时候，人就是有这种这样的性情。人很多时候就是越来越不愿意接受道理的规范，反而可能会用很多的藉口来拒绝或者辩护。我们都记得有句说话，忠言逆耳，好听，教你的道，教人的道理，很多时候未必是人愿意接受的。责备更加，有些人说做丑人是很不容易。今天若果有人提出我们的不是，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过失，然后我们才可以警醒觉悟，然后悔改行回正路。今天很可惜的就是，甚至我相信普世都有很多教会的趋势，都是采取比较宽容包容的立场，不想用严厉的或者圣经的真理来到去作出规范，甚至不会指出一些信徒违背圣经真理的行为，或者认同以至到教会存在一些神所不欢喜不接纳的事情。例如我们都很明显，近年来我们都听到有不少的教会，今天他们都会接纳同性婚姻，甚至准许这些人是参加教会的圣工，这些岂不是违背圣经的真理吗？教会若果失去管教的责任，管理的能力，上帝的真理又怎样能够是真真正正的传开呢？相信这些都是末世信徒值得反思的问题。跟着这里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下半部，由第十四节至到廿九节，我是想和大家分享其中的教训。正如如果大家看到我写的这一个笔记，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我是想和大家思想两方面的教训。前半部就是作者劝勉信徒要怎样坚忍奔跑这条天路，因为是需要很充足的信心来去完成这个旅程。但是作者在下半部呢，他的教训呢亦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提出的就是相当严厉的忠告警告，目的我相信同样是强调上文所讲的他劝勉的教训是几咁重要。信徒若果缺乏信心，缺乏忍耐，又不向前进步，又忽视上帝的管教，上帝的警告，那个结果是怎样呢？恐怕就是退后啦，跌倒啦，甚至会失去上帝的恩典。继续呢，就不能够逃避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这里我们读回第二十五节，这个第二十五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不要拒绝那位向你们讲话的，那些拒绝在地上将神圣的信息传给你们的他们的人，尚且不能陶醉，若我们拒绝由天上向我们讲话的那位，就更不能为无罪了。这个是很严厉的提醒警告，即是说我们若果不谨慎，我们若果犯罪，就不能够逃避罪的审判和后果，即是上帝的惩罚。今天我们都知道圣经说，我们 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即是灵魂的灭亡，意思是跟神会有这个永远的阻隔。所以我们信主，一方面当然我们是要信得到主耶稣的赦罪的恩典，还有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但同时我们仍然必须要继续对付我们的罪，使到我们可以逃避罪的刑罚。换言之，我们奔走这条天路，我们仍然在这个世上会有各样的引诱，我们有我们的私欲，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犯罪的机会，但是我们要保守，我们要有这个圣洁的身份，以直至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是勉励我们奔跑，是要一直去到终点才有效，才有用。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作者是提出一些什么的警告呢？我们就思想一下了。第十四节，首先第十四节这里说，要努力同人和睦，过圣洁的生活，没有圣洁生活的人就不能见主。在和合本就说要追求和睦，追求圣洁，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看上去是一件很好难做的，做得到的要求。因为事实上除了天父是圣洁之外，没有人是圣洁。我们没有人也都可以靠行为而称义。但是天父说，明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我的学习就是，这个是天父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追求达到圣洁，上帝所喜悦，好像天父一样的圣洁。意思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怎样可以成为圣洁，或者我们比较他人公义，我们就自以为是圣洁。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靠信主，靠主的宝血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而被算我们为义。上帝的期望就是要我们继续不断追求更圣洁，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圣洁的标准，而是要我们不断的追求这个成圣的过程，是要按住我们所及得到的真理来到去进步。而这里也都同时说要追求与人和睦。我就思想，其实原来追求个人的生活圣洁呢，是跟追求与人和睦相处是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是在神面前是过圣洁的生活的，一定会显出我们信徒对他人的爱心。相反，若果不圣洁，有污秽的行为，可能分分钟都是有同人不和，或者是损害他人的事情。所以我得到的教训，我思想的时候就是说，信徒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要不断追求圣洁的生活，如果不小心犯罪行错，我们就要悔改，要求主赦免，以致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圣洁的身份。而同时我们也都要追求与人和睦，否则也都不会得到上帝的喜悦。我思想追求圣洁，其实是我们信徒对上帝的责任，而追求和睦呢，就是我们信徒对人的责任。所以这两点其实都是我们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要爱神爱人，这两点都是很重要的教训。 咁所以呢一度，我觉得作者就系一个嘅忠告，就系我哋要追求圣洁，追求与人和睦，否则唔能够见主嘅面，即系唔能够得到神嘅接纳喜悦。第二点就系第十五节嗰度继续，佢话要谨慎，免得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好像一棵有毒的植物长大起来，危害人群。这个作者又警告，有些是丢弃了上帝的恩典，失去了上帝的恩典，但他又损害其他人的一些恶分子。这里是形容他们是好像有毒的植物长大起来，危害人群。国语圣经就话毒耕生长，玷污多人。我相信呢啲可能就系指喺教会里边，或者有人系散播一啲苦毒嘅根，就好似嗰啲面教、面团嘅教一样，会发大，会越嚟越散播嘅时候，就会败坏人。败坏人的思想，例如有人可能在度传一些不纯正的教训，甚至异端的教训，或者发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以致到被魔鬼有机可乘，令到教会可以受到困扰，可以引起各样的纷乱。第十六节至第七节，又好似以扫一样淫乱不敬虔，为一些食物就将长子的名分出卖。后来他想得到父亲的祝福，但是被拒绝，虽然流泪想找补救的方法，但无法改变他已经做的事。这里又特别提到有人是贪恋恶事和淫乱的，在过去圣经就是淫乱、贪恋、贪心的事情、放纵私欲的事情，都是会令到人在灵性上是停滞不前、不思进取的，而最终可能是会被弃绝。所以这个作者特别是提出以扫作为一个嘅尴尬嘅例子，就是警告嗰啲贪恋世俗、贪爱世界嘅人。以扫喺创世纪二十五章，大家都知道嗰件事情啦。以扫就系因为一碗嘅红豆汤，就出卖咗佢长子嘅名分。所以以扫其实他就是存着一个不信的心，来到轻视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然后他又贪爱世俗的食物，而失去了这个长子的分业。他本来就是有应许的产业，因为他有长子这个的名分，但是他因为想满足一时的需要，他就贪爱雅各所煮的红豆羹、红豆汤，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结果他就失去了父亲的祝福，苦苦哀求都没有用，他就后悔莫及了。这些的警告，这个的例子，就是预表也许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在信徒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有名无实的信徒，本来在教会里面是很有机会继续追求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但是可惜有很多人只是来听下道，但没有心相信，而反而是看重的就是这个世界眼前的利益，或者各样的引诱， 就好比被一碗的红豆汤，没有价值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但就令他放弃了最真实最宝贵的救恩。这个就是在灵里面一个的悲剧，是很严厉的境界，警惕我们不可以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爱这个世界多过上帝。所以这个亦都是一个警告，是提出给我们要思想。第三点就是在这第十八节至到第二十四节，这里作者就是比较有两个山，一个就是人可以触摸的西乃山，而另外一个就是不能触摸的锡安山。或者我们又读一读这里第十八节，作者说你们不是来到一个可触摸的西乃山，好像以色列人民到过的，那处有火焰、密云、黑暗、风暴，有号角的声和说话的声，这是上帝说话的时候，当人民听见的时候，他们很惊慌，他们甚至说叫摩西不要再给神再讲话了。摩西他又怎样啊？当时那个的情况，摩西见到这样的情况，他自己都说我战栗恐惧，第二十一节那里，因为那阵时的景象是很可怕。这里是给我们思想到的，预表到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在西乃山上面是向摩西和以色列人是颁布他的律法，而当时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在这个西乃山上面去发声的时候，人民听到是惊慌到不得了，连摩西都战栗，是甚至啲人民系话叫求耶和华系离开佢哋，或者佢哋想离开嗰处。呢个同新约时代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藉着主嘅宝血成为人与上帝嘅中保。今日呢度提到嘅就系锡安山，是第二十二节，因为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活上帝的城，是我们触摸不到见不到的，因为这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天国的地方，是预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藉着祂的宝血使人可以因信而得称为义，而得到这个应许的救恩，而是到成为天国的子民。今次我就是特别领受到这个教训，是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警觉，就是不是表示说我们今天不是旧约的信徒，所以我们就不是身处于西乃山。昔日神的百姓见到的是实在是一个很可怕、很严厉、很威严的上帝，山上有火焰、黑暗、暴风，而神的声音是形容可怕的，百姓惊慌的，叫摩西求神远离他们的，摩西都恐惧的，这表示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都是教人恐惧战栗的。但是今天我们是新约的信徒，当然今天我们生活在恩典的时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上帝的爱，他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他又将永生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怕上帝，相反我们很想亲近这位慈爱的天父，我们很渴望更多得他的恩典、他的祝福。 所以今日我哋好多人觉得，点解旧约以色列人所侍奉敬拜嘅上帝，同我哋新约信徒所敬拜嘅上帝，好似完全不一样嘅呢？因为一个就系好威严可畏嘅，人人敬而远之嘅，唔可以高攀嘅。见到佢惩罚罪恶系好严厉嘅一个审判官，但系另一个上帝喺新约嘅时代就系充满慈悲怜悯嘅，人人都可以向佢祷告祈求嘅，而佢亦都好乐意赦免人嘅罪嘅。就是因为旧约是律法的时代，人人都是要谨守上帝的律法才可以逃避上帝的刑罚，但新约是恩典的时代，因为耶稣来到，我们可以透过主而得蒙罪赦。所以希伯来的作者他所讲到的实在是一个很真实的好消息，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所以希伯来作者提到主的血，这里讲到主的血是远胜过阿伯的血，他说主的血是比阿伯的血更美，因为主的宝血是有赦罪的权柄，阿伯都是无畏，即是 无辜牺牲，但他的血他带来的只是上帝对该人的惩罚，上帝可以为他做的就是为他伸冤，但是主的宝血是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拯救人的灵魂，使人的灵魂是成为义人，这个就是最大的主的宝血的能力，可以这里说令到我们能够在天上成为有这个长子的名分，可以去到长子欢聚的场所，有名亦都可以是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但是最后我们要留心的就是第二十五至到第二十九节，你们要谨慎，不要拒绝那位向你们讲话的，这个就是上帝的教训，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吩咐。今天我们虽然身处在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里面，但是我们的神其实仍然都是旧约那位圣洁公义会审判众人的神，上帝是没有改变的。上帝若果要发声音施行审判，他仍然是可以震动天地，而这个震动在这里所讲的是会更严重，不仅只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而且是再一次的震动。而这个震动是怎样？有一日在二十七节那里说是会被造之物全部被震动、被移开、被拿走的，只是剩下那些不会震动的。今天我们坚信主的人就是那些不能震动的，因为我们深信我们在上帝的国里面，这个国就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在这里第二十八节那里作者是有一个的结论，我们要为承受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而感恩，我们要照上帝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侍奉祂，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我又要解释烈火的意思了，烈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就是代表上帝完全的圣洁公义，也都代表上帝的威严、上帝审判的大能。无论在旧约、在新约，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慈悲怜悯一直都没有改变，上帝是昔日今日 永远都不变。今日只是我们每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是有不同的经历。圣经提过，昔日上帝曾经降火，硫磺与火从天而降，就是消灭了所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满盈的城市。但是圣经同样，如果我们读彼得后书三章十至十三节，大家不用见，那里是预言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上帝亦都会用烈火来到焚烧。他说地上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消化灭尽。所以彼得亦都是提醒警惕圣徒要怎样，要圣洁敬虔，切切等候仰望主耶稣的日子临到。所以我所思想的就是这段的经文真是含有很深入的教训。总结一下我的分享，我的领受就是这一章的经文其实是充满很鼓励的信息，是帮助我们信徒是要怎样凭信心来到坚忍奔跑这条永生的道路。但最重要的，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做我们的先锋响道，又要忍耐持守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更加要顺服主耶稣的管教，天父的管教。今天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不震动的天国做我们的依靠。但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圣洁公义，祂是恩威并重的上帝，祂有很大的恩典，但是祂也有很大的威严。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祂是烈火，英文说 consuming fire。 而上帝也都圣经说祂是一个忌邪的神， a jealous God。 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以敬畏虔诚的心来到侍奉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靠信心能够在这个光中前进，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希望大家在这个星期日晚继续参加分享这一章书里面丰富的内容，让我们大家彼此是有更深入的学习。愿神祝福祂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Tammy 姊妹领导。
慈悲阿爸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召集我们小群众今晚回到主你的家，你的殿，来到亲近敬拜你，或者在网上的亲近，相信主你的灵都是与他们同在，与我们各人同在，也都是藉着讲者今晚一些很深入的教训，是概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当然基督徒有着信心来到走这条天路，但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个信是不是由上帝给我们的信心，亦或自己的自信。好像彼得他很有自信的这样告诉主耶稣，我就算死都要不会不认你。彼得的信心是他的自信，我们是不是都是好像彼得的信心去跟从主耶稣呢？父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自信，或者我们有几认识的圣经。上帝啊，求你真的给我们真的知道由你而来的信心来到跟从你， 亦都听主你的教训。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有很多的不足，因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我们实在有很多软弱，但这些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紧，我们只要一心来到主你面前，求你的帮助，求你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克胜我们的软弱，来到奔跑这个天路。父啊，我们实在所以就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懂得怎样去爱你，懂得怎样去爱人，你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今堂给我们这么好的教训，但愿我们在星期日晚大家兄弟姊妹回到来一起分享你们的学习，更加在这个题目里面更加更多的学习得着益处。我们今晚的脚步散会的我们今晚回家的路途交在父手里面，愿神你祝福带领身体软弱的纪念他们，担当他们的软弱，都是将他们的身心灵再一次交上。我们将教会的事工也都是交上，求主你一祝福带领。简单祷告奉我主名求，诚心所愿。